我以前，有一天啊，拜读到师父的一段日记，那个是86年。然后师父说，智严法师告诉师父说，印尼的雨林被焚烧了。然后说，地球上的氧气、表土等许多呢，看似是不值钱的，但是实际上呢，是有无价珍宝，都经过千万年所累积的。但是呢，销毁的时候，却呢，短短的数十年乃至数年，就师父写了一个寂寥，就没有了。说此亦由吾等修行，这个就像我们的修行一样，多劫所修的施等善，一念嗔心，全部毁掉。因此呢，一定不可以用一个很游戏，这里边书写的戏虐、放逸、懈怠，说不可以用这样的心情来度日，因为不用这样的心情来度日，比较好把持持戒的准绳。一旦放逸之后，大家都有过经验，当你跟一个人斗嘴，你一开始没有阻挡自己的烦恼，斗到后来你已经发现整个心都泼出去，和境界都粘在一起的时候，你想收回来就晚了。那么在烦恼重生的境界中，自己要不要非礼作揖？当境界来临的时候，会不会非礼作揖？
会，
一定会吧。所以你要知道非礼作揖开始了。请问非礼作揖会产生烦恼，还是如理作揖会产生烦恼？
非礼作揖。
这点你们用经验确定了吗？还是听师父说的你，所以你也这样说。经验证明了非礼作揖会产生烦恼，所以非礼作揖会令人痛苦吗？很痛苦。那么如理作揖呢，会让心很安宁，对不对？处在感恩状态，一种惭愧的状态等等。总之呢，从自我的身与意方面调整，而不要去从别人光顾啊或者怎样，这样的调整是解决烦恼之道。从戒律，戒律是律谁的？哎，是律自己的，律自己的三门身与意是律自己的。所以呢，解脱之路呢，成佛之路是从要求自己开始的，可以这样说吗？在一切境界中，请把目光转向你的心念，看看嘴在说什么，身在做什么。一定要把持，不要造恶业，这是人生最最重要的事情。不管多有道理，如果造了恶业，聪明吗？
聪明。
说在这次二人战中，你胜利了，家庭内战你胜利了，然后取得了辉煌的卫冕战，你再次成为家庭之王，这个都有了。但是你花那几个小时打仗，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造了很多口业。这到底是王还是烦恼的奴隶呢？你们是在答标准答案吗？还是都在某一刻认识到自己是烦恼的奴隶？所以呢，最明智的人应该是最会保护自己的人，不造恶业，好好的持戒，好好的持戒。也许在释迦佛的这一期的教法中，我就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修行。在释迦佛教化中，我认真持戒了，那么在人寿八万岁的时候，我会止于弥勒菩萨。从今天开始，你们会加上这个礼录吗？加上这个礼录。所以呢，受点气，忍点委屈，能够管住自己的身与意三业，不要去造恶业，这是勇士，是吧？能够对付自己的心，能够战胜自己的，是最大的勇士。把小孩战败了，把家里那个人战败了，或者把单位领导战败了，把邻居战败了，又能怎样？会得到无死的位置吗？会赐你无死无病的无老的圣位吗？不会的。可是战胜了自己的非礼作揖，自己的恶业，却希求用三主要道来庄严自己的生命，却可以最终走到没有老死的地方。所以这样是非常划算的。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说弥勒菩萨在那么远那么远的劫数都发心，你们觉得时间是不是很长很长？这么长的时间你们什么感觉呢？会不会太长了？比我说什么是什么，我有陷阱题哟。太长了吗？自己轮回的时间比弥勒菩萨发心的时间长吗？你是用什么眼睛关照长的？如果自己不发心，在轮回里的时间长吗？还是发心之后到成佛的时间短？所谓的长和短都是对比的，对不对？你就看看从发心开始一直这样去成佛，他痛苦是不是有个边际？哎，而且如果好好的持守戒律，会得到增上升，一生比一生快乐，一生比一生快乐，它是这样的一个旅程。但是如果不发心不修行的话呢，长劫流转在恶趣，没有初期。这样比的话，发心到成佛长，还是不发心一直这样轮转一直轮转长，哪个容易忍，哪个不容易忍？现在是我问你答，你们回去之后自己问自己答。希望今天我们探讨的理路，然后在你们遇到问题的时候要献起这样的理路。比如说持戒，当你没心力的时候，你要想想持戒从现在来世不堕落，那么一直努力持戒的话，有一天弥勒菩萨可能会就到你面前说啊，善来比丘，然后你就啊，然后就正果了。那里面肯定有很多很多菩萨摩诃萨也会登地，还有的经典可能会写。所以大家在持戒没心力的时候要考虑考虑不持戒的后果和持戒的胜利。今天就是因为这个，我想要把弥勒菩萨的这个经典跟大家略的介绍一下。现在的你们可以想想为什么要学习菩萨的传记。因为向上仰望，我就要成为他那样。哎，要学会不是他是星辰，我是地上的人，我望着他发光，而是我有一天也要成为那样的星辰，然后自己的心里发光，照亮轮回这个黑夜，这样也不辜负他那么久远劫来就想要渡我们。你看释迦佛这样发心，释迦佛这边发，然后弥勒菩萨后面还接着，是不是接着一个一个佛陀接着我们，那我们有什么条件不努力呢？所有的佛陀从开始发心成佛都经历了那么多的难行苦行，他们都坚忍过来，最后成就了这样的结果，就是为了我们。所以我们没有什么理由不努力修行，所以大家一定要加油。